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周启源，字仲先，海城人。万历二十八年乡试第一名，第二年考中进士，历任浮梁、南昌知县，以廉洁仁爱著称，被推荐入京担任湖广道御史。正在等待任命时，恰逢京察御史刘国进怀疑郑继方的假信出自周启源及李邦华、李秉公、徐进方、徐良彦之手，于是将他们视为五鬼。郑继方还将此事写入奏书，周启源愤怒，上书为自己辩白。过了两年，御史的任命才下达。恰逢太仆少卿徐兆奎因攻击东林党被御史钱春弹劾，周启源也上书弹劾他。奸人刘世学是诚意薄刘进臣的祖祖，上书诋毁顾县城，周启源愤怒，极力斥责他的荒谬。刘进臣于是攻击周启源，更加诋毁顾县城。周启源再次上书极力论辩，他的同僚翟凤冲、余茂衡、徐良彦、魏云中、李邦华、王石溪、潘之祥也接连上书论奏，并且下令逮捕刘世学。刘世学于是逃走。吏部侍郎方从哲通过内廷旨意被启用为官，周启源极力认为不可，并讽刺给侍中齐师教、周永春、吏部侍郎李养正、郭世望等人。吏部尚书召唤将魏云中、王石溪调出京城，周启源弹劾他违背圣旨专权，被罚停俸，召唤离职。郑继之接任，又将潘之祥及张建调出京城。周启源也上书抗辩纠驳，并说张光房等五人不应当被排斥到部曹中。与党人抵触记恨他的人越来越多，不久巡视陕西，风采卓著，最终因为东林党的缘故被调出京城任广西参议，分守右江道。柳州发生大饥荒，群盗蜂拥而起，周启源单人匹马招降大盗，同时赈济抚恤饥民十分周到，调任四川副使，尚未赴任。恰逢辽阳失陷，朝廷讨论通州是重地，应当设置监司，于是任命周启源以参政身份前往。天启三年入朝任太仆少卿，随即升任右迁都御史，巡抚苏州、松江等十府，公正廉洁，爱护百姓，一丝一粟都不取。遇到大水灾，千方百计救济抚恤，百姓忘记了困苦。织造中官李石一向贪婪蛮横，妄自增加定额，肆意勒索。苏州同知阳江代理府事，李石憎恨他不屈服，借其他事弹劾他。周启源到任后，立即为阳江辩冤，并且上奏除去七件祸害之事，言语多侵犯李石。李石想要阳江行属吏之礼，再次上书诬陷逮捕他。周启源再次上书为阳江雪冤，更加切职。魏忠贤庇护李石，下言旨责备周启源，命令他迅速上报阳江贪污卑劣的情况。周启源更加称赞阳江廉洁谨慎，指责李石诬陷毁谤，于是引罪请求罢免。魏忠贤大怒，假传圣旨将阳江贬为平民。周启源又弹劾李石贪婪不法数事，并为阳江请求宽恕。李石因此收敛威势，而魏忠贤于是对周启源怀恨不已。分守参政朱同盟，先前任兵科都给侍中，因攻击邹元彪讲学被外调，失意狂暴，每次出行就鞭打数十人，血肉模糊。周启源想要弹劾他，朱同盟于是称病离职，周启源于是列举他贪婪暴虐的情况上奏。魏忠贤于是假传圣旨，削去周启源官职，提升朱同盟为京卿。天启六年二月，魏忠贤想要杀高攀龙、周顺昌、廖昌期、黄遵素、李英生、周宗建六人，取来李石的空白印信奏书，命令其党羽李永贞、李朝卿诬陷周启源任巡抚时贪污国库银两十余万，每天与高攀龙等人往来讲学，并从中调解，假传圣旨逮捕周启源。到今时，周顺昌等人已经死在狱中，徐显纯严刑拷打，最终按照李石的奏书定罪，追赃十万两。亲近家产不够，亲戚故旧多因此破产，九月死在狱中。苏州市民及其同乡没有不流泪的。庄烈帝即位，追赠兵部右侍郎，因一子。福王时追谥钟会。廖昌期字当时，江阴人，做秀才时有盛名，考中万历四十一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已经五十二岁了。 有童年竟是嫉妒他，扬言他是余玉立所推荐，从此有了东林党的名声。张叉挺击事件，刘廷元首先说是疯癫，刘光复附和，上书诋毁揭发的人，说不应当惊诧的看作奇货，居功自傲。廖昌七愤怒，对朝中官员说，奸徒狙击东宫，这是何等事情，却用疯癫二字庇护天下的乱臣贼子，用奇货员工四字埋没天下的忠臣义士。刘廷元等人听到他的话，深深憎恨他，给侍中刘文炳弹劾大学士吴道南，于是暗中诋毁廖昌七。当时廖昌七刚被受检讨，刘文炳再次上书公开攻击廖昌七，立即称病离职。不久经查，刘廷元等人又想重伤他，学士刘一景极力坚持才免祸。天启元年回朝，刘一景以赐福主持朝政。这年冬天，首辅叶向高到京，小人在叶向高面前离间刘一景，说他想阻止叶向高来京，叶向高不高兴。恰逢给事中孙杰秉承魏忠贤的旨意，弹劾刘一景及周家模，魏忠贤立即传旨允许他们离职。廖昌七急忙去见叶向高，极力说二人是顾命重臣，不可轻易驱逐，内廷传旨不可奉行。叶向高生气地说，皇上传旨怎敢不奉行。廖昌七说，您是三朝老臣，刚到之日以去就力争，一定可以成功。如果一传旨就放逐两大臣，日后天子手滑，不再能阻止了。叶向高沉默。廖昌七于是详细说明刘一景质朴正直，没有其他心思。叶向高的怒意稍减。恰逢顾大章也对叶向高说了，刘一景于是得以平安离职。两人本是叶向高的门下士。廖昌七不久升左赞善，进御德。杨莲弹劾魏忠贤的奏书呈上时，廖昌七恰好去拜访叶向高。叶向高说，杨君此书太轻率，那人在皇上面前时常匡正过失，鸟飞入宫，皇上爬梯子用手抓，那人拉住衣服不让上，有个小宦官被赐飞衣，他斥责说，这不是你分内该得的，虽然赐给你也不能穿。他刚直如此，这奏书一上，怎么能让这样小心谨慎的人在皇上左右。廖昌七惊讶地说，谁说这话来误导您。叶向高脸色变了，廖昌七慢慢起身离开。这话传到杨莲耳中，杨莲发怒。叶向高也内心惭愧，秘密写了揭帖，请皇上允许魏忠贤辞职，魏忠贤大怒。恰逢有人说杨莲的奏书是廖昌七代写的，魏忠贤于是深恨不能解。等到叶向高离职，韩况执政，魏忠贤驱逐赵南星、高攀龙、魏大忠以及杨莲、左光斗、韩况都写揭帖恳切挽留。魏忠贤及其党羽说廖昌七在其中起了作用，而廖昌七在这些人离京时都送到郊外握手叹息，因此魏忠贤更加恨他。廖昌七知道形势不可留，上书请假，于是被免职闲住。天启五年春，因汪文言案供词牵连被削职审问，魏忠贤恨他不已。第二年二月，又在其他奏书中指责廖昌七已被削籍，仍官盖迎宾，命令锦衣卫逮捕审问。过了一个月，又将他列入李时的奏书中，投入诏狱。廖昌七慷慨对簿，辞气不挠，最终被定罪赃银三千两，各种酷刑都用上。四月三十日，死在狱中。庄烈帝即位，追赠詹世坚侍读学士，录用其义子，下诏并赐予谥号。但此时，姚希孟以辞臣主持舆论，向来不喜欢左光斗、周宗建，极力阻止。于是廖昌七及周启元、李英生、黄遵素、周朝瑞、袁化中、顾大章都未能获得谥号。福王时才是文贞。周顺昌，字景文，吴县人，万历四十一年进士，受福州推官，逮捕惩治税监高采的爪牙，毫不宽待。高采激起民变，劫持侮辱巡抚袁一骥，扣留他的两个儿子，并扣留副使吕纯如。有人提议用周顺昌代替，周顺昌不肯，吕纯如因此怀恨周顺昌。升吏部稽勋主事，天启年间历任文选员外郎，代理选事，极力杜绝请托，抑制侥幸，清廉节操洁白。请假回乡，周顺昌为人刚正耿介，嫉恶如仇。 巡抚周启元触犯魏忠贤被削籍，周顺昌写文章送他，指斥无所避讳。魏大忠被逮捕，路过吴门，周顺昌出城饯行，与他同卧同起三天，答应将女儿嫁给魏大忠的孙子。其位多次催促上路，周顺昌瞪着眼说，你不知道世间有不怕死的男子吗？回去告诉魏忠贤，我是原来的吏部郎周顺昌。于是几手指着叫魏忠贤的名字骂不绝口。其位回去告诉了魏忠贤，御史倪文焕是魏忠贤的义子，诬陷弹劾潼关下之令导致他死亡。周顺昌曾对人说，日后倪御史应当偿还下御史的命。倪文焕大怒，于是秉承魏忠贤的旨意，弹劾周顺昌与罪人联姻，并诬告他贪赃受贿。魏忠贤立即假传圣旨，削夺官职。先前所触犯的副使吕纯如是周顺昌的同郡人，以京亲身份在家居住，挟持前恨，多次向织造中官李石及巡抚毛一路进谗言。后来李石追论周启元，于是诬告周顺昌请托主托，有所贪污，与周启元等人一同被逮捕。周顺昌喜欢在乡里行善事，有冤屈以及郡中重大利害，总是向有关部门陈说，因此市民非常感激周顺昌。等到听说逮捕的人到了，众人都愤怒，喊冤的人堵塞道路。到开读圣旨那天，不约而聚集的数万人都手持香火为周吏部请命。朱生、文振亨、杨廷书、王杰、刘宇汉等前去拜见毛一路及巡按御史徐吉，请求将民情上奏。其位厉声骂道，东厂抓人，鼠辈竟敢如此。大喊，囚犯在哪里？将镣铐扔在地上，声音响亮。众人更加愤怒，说起初以为是天子命令，原来是东厂。蜂拥大喊，势如山崩。其位东西逃窜，众人纵横殴打，打死一人，其余身负重伤翻墙逃走。毛一路、徐吉说不出话。知府寇慎、知县陈文瑞向来得民心，委婉解释劝说，众人才散去。周顺昌于是自己到官府。又过三天北行，毛一路飞速上奏报告事变。东厂刺探消息的人说，吴人全都造反，谋划截断水道，劫夺漕船，魏忠贤非常恐惧。不久毛一路说抓住了带头作乱的严佩维、马杰、沈阳、杨念如、周文元等，乱世已平定，魏忠贤才安心。但从此锦衣卫不出京城了。周顺昌到京师被投入诏狱。徐显纯罗织罪名，定罪赃银3000两，每五天一次酷刑拷打，每次拷打必定大骂魏忠贤。徐显纯打落他的牙齿，自己起身问道，还能骂魏上公吗？周顺昌喷血拖他的脸，骂得更厉害，于是在夜间被偷偷打死。当时是天启6年6月17日。第二年庄烈帝即位，倪文焕伏法，李石被下狱，毛一路、徐吉因见魏忠贤词获罪，吕纯如因歌颂宦官获罪，一并列入逆案。周顺昌追赠太常卿，因其义子。几世中去世四位诸臣宋渊称周顺昌及杨莲，魏大忠亲中尤为显著，下诏侍中谏。长子周茂兰，字子佩，刺血写书到朝廷诉冤，下诏将所赠官推及其祖父。周茂兰又上书请求给予三代诰命，见此赐贬，皇帝全部答复同意，并且命令先后惨死的诸臣都照此例。周茂兰好学砥砺品行，不接受阴职，国变后隐居不出，寿终。朱生、朱祖文是都督朱仙的孙子，当周顺昌被逮捕时秘密到京城为他送粥汤药，等到追赃令紧急，奔走各宫卿间借贷。周顺昌灵柩归乡，朱祖文哀痛发病而死，严佩维等都是市井之人，周文元则是周顺昌的教夫，被判处死刑。临行时五人深井就任，对寇慎说，您是好人，知道我们好意，不是作乱。监司张孝流泪斩杀他们，五人感其义气，合葬在虎丘旁，题写五人之墓，那地方就是毛一路所建魏忠贤普惠祠的旧址。周宗建，字季侯，吴江人，尚书周用的曾孙，万历41年进士，授武康知县，调樊缺人和，有突出政绩，入朝任御史。 天启元年，为顾存仁、王世贞、陶望龄、顾宪成请求谥号，追论万历朝的小人，隶属钱孟高、康丕阳、齐师教、赵兴邦乱政的罪行，并诋毁李三才、王图。当时辽东战事正紧急，尚书责备辅臣。不久，沈阳被攻破，宗建责备当时大臣更加急切，于是请求破格用人，召回熊廷弼。随后，议论兵部尚书崔景荣不应当相信奸人刘保，辅臣刘一景不应当压制言路，因此讽刺又通政林才、光禄卿李本固。林才、李本固称病离职。魏大中弹劾王德完庇护杨浩、李如珍，宗建为德完极力攻击大中，他的持论多次与东林党相左。恰逢这年冬天，奉圣夫人客氏已经出宫后又重新入宫，宗建首先上书极力劝谏，其中说天子的成言如同儿戏，法公禁地，仅向名家，圣朝的举动有乖，内外防贤尽废，这些人一旦得到隆恩，便想逾越本分，侠逆无忌，逐渐变得骄纵恣意，性孽日益萌生，后患难以杜绝。王胜、朱娥、陆令轩的覆辙可以作为阴鉴，触犯旨意被诘责，轻易因此看中他。第二年广宁失守，廷臣大多庇护王化贞，想要加重熊廷弼的罪行，宗建不平，为他们剖析两人的罪案颇偏向廷弼，那些庇护王化贞的人于是深深憎恨宗建。京师久旱，五月下冰雹，宗建认为是阴盛阳衰的征兆，力陈四件事：一是专门讥讽大学士沈鸿，一是请求宽恕谏言被废黜的朱臣，一是说廷弼已有定案，不应当因此罗织朝事，暗中讽刺兵部尚书张鹤鸣、给事中郭巩，一是专门攻击魏晋中，大略说近日政事外廷纷纷议论，都说深宫之中不可测时，御旨之下有东西平一，如魏晋中目不识丁，而陛下借他喜怒，日益与他亲近，一切用人行政都陷入他的说法，东西异象而不知，邪正颠倒而不绝，何况内廷戒端与外廷投合，互相服同，离间之见将起于蝇营狗苟，缠垢之性必生于长舌，这种隐祸怎能禁言？晋中是魏忠贤的旧名，当时正与客氏结为对时，廷臣多暗中依附他，他的势力逐渐炽盛，看到宗建的奏书恨之入骨，但没有发作。邹元彪建造首善书院，宗建实际掌管此事，元彪被罢免，宗建请求与他一起罢免，不被允许。巡视光禄寺与给事中罗尚忠极力剔除奸弊，节省很多，不久请求核查上贡的器物，中官发怒，取旨诘责，宗建等再次上书力迟，宦官更加不高兴。给事中郭巩先前因弹劾廷弼被贬谪，廷弼失败后恢复官职，于是深交晋中，知道晋中最憎恨宗建，于是上书诋毁廷弼，同时诋毁朝廷中推荐廷弼的人，而宗建在其中，其锋芒很锐利。南京御史涂世业附和诋毁宗建误了廷弼，且误了封疆，宗建愤怒，上书驳斥世业，言语侵犯郭巩，揭露他结交忠贤的事，郭巩也愤怒，上书数千言诋毁宗建更加用力，并涉及刘一景、邹元彪、周家模、杨莲、周朝瑞、毛世龙、方振如、江炳谦、熊德阳等数十人，全部指为廷弼的逆党。宗建更加愤怒，上书极力驳斥其荒谬，且说李维汉、杨浩、袁英泰、王化贞都是破坏封疆的人，齐师教力主崔湛、赵兴邦贿赂出卖边臣都是误封疆的人，其他推荐维汉、推荐狗、推荐英泰、化贞的人也是误封疆的人，郭巩为何不一一攻击他们，而独独苛求廷弼，且诋毁推荐廷弼的人是逆党呢？当时忠贤势力更加兴盛，宗建担心内外合谋祸害江大，三年二月于是上书直接攻击忠贤，大略说臣于去年指名弹劾奏报，晋中没有一日忘记我，于是程思人郭巩入都，唆使他倾覆我，并倾覆其他异己者，郭巩于是创出新忧大忧的说法，把持查点，编列廷臣数十人姓名为一册，想一网打尽，又作匿名书罗织五十余人， 投在道旁，给事中则以刘洪化为首，其次到周朝瑞、熊德阳等人，御史则以方振如为首，其次到姜炳谦等人，而臣也是其中一人。既想罗织诸臣一块报复之私，更想单独重伤我，以示尽忠之恨。所以查点不出于朝廷，而是郭巩及尽忠的查点。幸而直到在人，郭巩的说法行不通，于是另借廷弼，想一陷阱陷害。郭巩又因陈论及王安，笑臣有何瓜葛？陛下也知道王安之所以死吗？身首异处，肉饱乌鸢，骨头黄犬，古今未有之惨。郭巩即使心中亲近尽忠，何至于被公灭礼，且牵连刘一景、周家模、杨莲、毛世龙等，说全是王安的党羽。请陛下穷究王安之死果然出于何人侵害，则此事就是尽忠的一大罪案。郭巩之谄媚尽忠，即此可为证据。先朝汪直、刘瑾虽都是宵禁，幸而沿路清明，陈辽隔绝，所以不久即败。今权当报复，反借言官以身。言官生事，反借权当以重。数月以来，熊德阳、姜炳谦、侯振阳、王继、满朝健被斥退，邹元彪、冯从吾被罢免，文振孟、郑万被驱逐，近来且遏制孙慎行、盛以鸿，而绝其执政之路。摘瓜报慢，证人众足，全朝各爱一死，无敢明犯其风者。臣若上顾微屈，不为入告，江内有尽忠为之指挥，旁有客氏为之羽翼，外有刘朝等为点兵示威，而又有郭巩等以赴迎击，内外交通，驱除善类，天下是上忍言哉？输入尽忠更加恼怒，率领刘朝等环绕哭泣于地前，请求自行剃发以激地怒。于是令宗建陈述交通实状，将加重惩罚。宗建回奏更加砍职，尽忠建议停杖他，隔臣力争，于是停止夺奉。恰逢给事中刘洪化、御史方大人等交章帮助宗建攻击尽忠，郭巩又极力诋毁诸人，诏令下发诸书评议，廷臣为两方调解。于是严旨窃责，夺郭巩、宗建俸禄三月。这时刘朝主管内操，于是谋划巡边。廷臣微有听闻，没有敢说。宗建说，郭巩自为魏长通内，今诚能出片旨阻止刘朝，我请为其洗刷交结之名。郭巩竟不敢发。宗建于是上书极力劝谏，立臣三不可，九害。恰逢刘朝与尽忠有隙，事也终止。齐东出巡按湖广，因忧归。五年三月，大学士冯权嫌恨御史张慎言曾论己，嘱咐其门生曹清城诬告弹劾，而以宗建为首，并涉及李英生、黄遵素。忠贤于是矫诏削籍，下府案追赃。明年以所思俱欲缓，遣提其逮至。不久入李时书中，下诏欲读讯。徐显纯厉声骂曰，还能骂魏上公一字不实吗？静坐纳庭必会万三千，必之欲。宗建既死，征赃更加紧急。其所亲赴十讲应代之书，也作削籍。忠贤败，诏赠宗建太仆四卿，官其一子。福王时追谥忠义。蒋英嘉善人，举进士，历任之松溪、漳浦、宜兴。天启时由南京燕封郎中，初为福建副使，遂遭当祸。忠贤败，以故官分巡苏松，做事贬制。为行而宜兴明变，上官以应先至宜兴，得民心，袭之辅治。宜兴非应所辖，辞不得，则单其往谕，成豪家同客数人，令乱民自陷其首恶，乱遂定。宜兴故多豪家，修撰陈于泰，编修陈于鼎，兄弟尤恒，遂积民变，群直兵鼓噪，势汹汹。赖英是玄定，而周延如方方国，与陈氏有连，贤英再贬两制，遂归。郭巩迁安人，因依附忠贤，骤迁至兵部侍郎。庄烈帝定逆案，削籍论配。我大清公拔迁安，郭巩遁去，后裔却自言拒聘，上所传却聘书。兵部尚书梁廷栋论之，下狱作死。巡抚杨嗣昌为宋渊得遣数。黄遵素，字贞常，余姚人。万历44年进士。 除宁国推官，精敏强直。天启二年，擢升为御史，请假归。明年东海朝，上书请求赵桓于茂衡、曹于变、刘宗周、周鸿谟、王继、邹元彪、冯从吾，并弹劾尚书赵秉忠、侍郎牛英元、通政丁启瑞完顿。秉忠、英元都隐退。山东妖贼季平余党赴山洞，巡抚王维简不能抚育，遵肃尚书论之，以而言巡抚本内外兼用，今禁用金轻，不若阳历外服者之练习。又数次陈说边事，力抵大将马世龙、忤逆叔父孙承宗之意。实帝在位数年，未尝一次召见大臣。遵肃请求恢复便殿召对旧例，面绝大政，否则讲言之瑕，令大臣面伤可否，帝不能采用。四年二月，大风扬沙，白昼昏暗，天鼓鸣，如此时日。三月朔，京师地震三次，乾清宫尤其严重。适逢地体不适，人情惶惧。尊肃立臣实政实施，莫言陛下厌薄言官，人怀忌讳，遂有剽窃皮毛，莫犯中凶者。金阿宝重于赵饶，劲旅近于唐末，萧强之忧惨于敌国。庭无谋卧，边无折冲，当国者昧安危之机，误国者护耻败之局。不于此境闲退不效，而吉刚方正直之事如仇仇，陛下独不为社稷疾乎？输入魏忠贤大怒，谋廷杖之。韩况立咎，乃夺俸一年。不久，杨连弹劾忠贤，被指责备。尊肃愤怒，上书记之，大略说：天下有正规尽信，威服旁夷，而世界清明者乎？天下有中外汹汹，无不欲食其肉，而可置之左右者乎？陛下必以为取景可用，不知不小取景，不大无济；必以为唯无驾驭，不知不可驾驭，则不可收拾矣。陛下登基以来，公卿台谏累累罢归，至在位者无故至，不与此称孤立，乃以去疑尽视为孤立耶？今忠贤不法状，廷臣已发怒无余，陛下若不早断，彼行见事穷，复何顾忌？忠贤必不肯收其以纵之将，而竟敌其常位。忠贤之私人，必不肯回其以往之兆，而莫消其冰山。始由与士大夫为仇，即将以至尊为助。柴诈既固，独是谁和？不为台谏折之不足，即干戈取之亦难矣。忠贤得书更加痛恨。万景既被廷杖，又御杖御史林汝柱、朱延官一格争之。小当数百人拥入阁中，攘臂四骂，诸阁臣俯首不敢语。尊肃厉声曰：内阁四轮帝及司礼非奉诏不敢治，若被无礼至此，乃稍稍散去。不久，万景因疮中而死。尊肃上言：律例非叛逆时恶无死法，今以披肝沥胆之忠臣，竟陨于磨牙利齿之凶术，此辈必惺惺相告，无柴借天子威柄，可鞭笞百僚。后世有丙董虎比记诸子纲目者，书曰：某月某日，郎中万景以言是廷杖死，岂不上累圣德哉？敬廷杖之说者，必曰祖制，不知二政之事，王振、刘景为之。世祖、神宗之朝，张聪、严嵩、张居正为之。奸人欲有所逞，但忠臣义士撤其肘，必借廷杖以快其私，使人主蒙拒谏之名，己受成全之实，而人贤且有暴慢之行。于是乎为所欲为，莫有顾忌，而获极夷之国家。景今已矣，汝是杀士，剑不可开。岂复故官破格次序，彼遗孤得浮衬还乡，景死且不朽。输入更加忤逆忠贤之意。八月，河南进献玉玺。魏忠贤想大肆宣扬这件事，命令从大明门抬入，举行接受玉玺的礼仪，百官上表祝贺。黄遵肃上奏说，当初宋哲宗得到玉玺，蔡确等人争相说是祥瑞，改年号为元符，但宋朝的国运最终没有兴盛。本朝弘治年间，陕西进献玉玺，朝廷只下令收取，赏赐五金，这是祖宗的旧礼，应该遵循。这件事于是终止了。天启五年春天，派他视察陕西茶马事务。刚出都城，逆党曹清城弹劾他专门攻击善良之人，帮助高攀龙、 魏大忠嚣张气焰，于是被削去官籍。黄遵素正直敢言，尤其有深远的见识和考虑。最初进入御史台时，邹元标实际上推荐了他，他就进言规劝道，都城不是讲学的地方，徐文贞以前已经招致非议了。邹元标没有采纳。杨涟准备攻击魏忠贤，魏大忠告诉黄遵素，黄遵素说，除去君主身边的奸臣，必须有内援。杨公有内援吗？
一旦不成功，我们这些人就没有活路了。
万景死后，黄遵素暗示杨涟离开，杨涟不听，最终遭遇祸患。魏大忠准备弹劾魏广威，黄遵素说，魏广威是小人中的忍辱负重者，攻击他太急，他就会铤而走险。魏大忠没有听从，魏广威更加勾结魏忠贤，酿成大祸。这时东林党人充满朝廷，按籍贯分成朋党。江西的张允如、陈良训与魏大忠有矛盾，而魏大忠准备驳回尚书南侍中的序典，陕西人也多不高兴。黄遵素急忙对魏大忠进言，阻止了他。最后山西的尹同高、潘云逸想任用他们的作主郭尚友为山西巡抚，魏大忠因为郭尚友多次询问朝廷贵人，坚决不同意。黄遵素引用杜征南多次赠送洛阳权贵礼物的事例来进言，魏大忠最终不答应，商议用谢英祥，争端于是产生了。汪文言最初下狱时，魏忠贤就想罗织罪名牵连众人，后来知道是黄遵素解救了汪文言，非常痛恨。他的同党也认为黄遵素多智谋，想杀他。正好吴中传言黄遵素想效仿杨义清诛杀刘瑾，用李石作为张勇传授秘技。魏忠贤非常害怕，派遣侦查人员到吴中共四批。侍郎乌城神眼在家，写信给魏忠贤说事情有迹象了。于是每天派使者责问李石，取他的空白印信奏书，写上黄遵素等七人姓名，于是黄遵素被逮捕。使者到苏州，恰好城中有人击杀逮捕周顺昌的骑卫，城外人同时攻击逮捕黄遵素的人，逮捕者丢失了驾铁，不敢前往。黄遵素听说后就穿上囚服到官吏那里，自己投入诏狱。徐显纯、崔英元严刑拷打，勒令赃款2800两，五天追笔一次。后来知道狱卒要害自己，叩头谢君主父亲，赋诗一首，于是死去。当时是天启六年闰六月初一，年43岁。崇祯初年，追赠太仆卿，荫义子。福王时，追谥中端。李英生，字仲达，江阴人。万历44年进士。授官南康推官。从死罪中解救出19个无辜之人，将几个大恶人处以重刑。市民佩服他的公正廉洁，为他编歌谣说，前灵后礼，亲和无比。灵指晋江林学曾，死于南京户部侍郎任上，以清廉谨慎著称。九江、南康之间有科，陈两大族，相传是陈友谅的后代，依仗险要顽固强横，曾经拒捕，有关部门商议出兵征讨。李英生单骑前往小狱，他们都叩头听命，交出所藏匿的罪人，一方得以安定。天启二年，征召授官御史，请假回乡。第三年秋天，回朝。当时皇帝昏暗孱弱，各项政事懈怠废弛。李英生上书说，如今辽东土地沦陷，贵州、四川用兵，弘毅的嚣张气焰未平息，西部的赏赐日益增加，逃兵在京城附近肆意抢掠，贫苦百姓在催科中等待死亡，拖延成为习惯，大将畏惧敌人而不敢前进，法纪败坏，骄兵鼓噪而无法过问，到处增设官员，天天开会讨论，回复奏书成为老套，严厉旨意如同空话。陛下如果不先振作精神，发扬志气，群臣谁肯任愿以打破情面世界？祖上有早晚三朝，还时常到便殿咨询时政，希望陛下接纳臣的话，振奋精神努力推行，天下是还有可为。皇帝批复知道了，不久又陈奏时政，大致说，如今天下败坏极了，在于君臣奋发兴起而努力图治，陛下振作纲纪，则一片纸如同雷霆，大臣捐弃私心，则千里运筹于掌中，台谏官担任纠弹，则百官如饮冰水，如今动辄商议增官，为人经营巢穴，纷纷迁移， 名实不符。自从登州，莱州增设巡抚，而清茂100多万；增设招练监军，而清茂又10多万。边关内地将领如以剥削军事侵吞粮饷，又不知几十万。增设总督对边塞有何补益？增设金堂对政事有何裨益？兵部副长官添助了，谁慷慨出使边关？工部副长官添助了，谁拮据储备物资？大将添助了，只擅长制造事端而纵容逃亡。礼部、兵部司属添助20-30人了，谁储备边财而今年典礼？滥开边地俸禄，竭尽烧灰，则吏治日益败坏。白衣人吕秀干涉，邪人入目，则奸变充斥。臣请圣心决断，一切停止。又说，如今是交不曹，十之八九搁置，应该重申国法，明确治将领之罪。锦衣其位，大办规权要，应该派官巡视，如经营制度。为官袭职，鄙视不严，应该申明旧章，不使性尽将校残食。陶军不招，私募乞丐，分其一半粮饷，应该用力创城。穷民被拷打，号哭满庭，奸吏侵吞，福堂安坐，应该严厉法治。当时不能采用。不久，弹劾南京都御史王永光包庇布郎范德治，颠倒公论，王永光不久自行隐退。天启四年正月，尚书陈说外藩内盗及小人三宦，姬妾进袭，魏忠贤厌恶他。之后又尚书陈说民间隐情，说实害应该紧急除去，无反应该紧急去除，皇帝为此告诫有关部门。京城一天地震3次，尚书请求保护圣体，速停内操。魏忠贤统领东厂，喜好用力家，有重300斤的，不几天就死，先后死60-70人。李英生急言应罢，魏忠贤大恨。李英生知道魏忠贤必然祸国，秘密起草奏书列其16罪，准备上奏，被兄知道，夺过奏书毁掉，样样而止。杨连弹劾魏忠贤，得到严厉旨意，李英生愤怒，立即上书继续弹劾。其中说，从来宦官的祸患开始时，没有不由小忠小信以固结君主之心，根基既深，独守才施展。如今陛下明知其罪，屈意包容他，缓则图自全之计，急则作走险之谋，萧墙之内能无隐祸？所以魏忠贤一日不去，则陛下一日不安。臣为陛下考虑，不如听任魏忠贤隐退，以保全其命。为魏忠贤考虑，也不如早自隐绝，以祈求为盖之恩。不然恶贯满盈，他日想保首领不可得了。又说，君主身边不亲，哪里用那些宰相？一时宠力有限，千秋青史难欺。不想做刘建、谢谦的，并也不能做李东阳。如果画册投欢，岂不是与焦芳同船？这时魏广威正身结魏忠贤为谋主，知李英生讥讽自己，大恨。万景之死，李英生急言廷杖不可再，士气不可折，激切魏忠贤之辈甚至。之后待高攀龙草书和崔成秀，成秀窘迫，昏夜叩门，长跪乞哀，李英生正色兼具，含怒而去。10月初1，皇帝庙享颁立，广威后道，被魏大忠等纠合。广威怒，便书抵言者。李英生复抗书论之，且说广威复允贞为言官，得罪辅臣已去，生师至今。广威奈何比言官路马，斥谓此辈，不与此辈为伍者，必别与一辈为缘。启陛下借与广威退读复书，保其家生，吾以三窟与言官为难，他日数可见乃复陛下。广威易怒，谋之忠贤，将捐至首府韩况立旧，乃夺路1年。其月，赵南星等西被逐，朝事大变。明年3月，工部主事曹清城和英生护法东陵，遂削籍。忠贤恨未已。6年3月，贾李石和周启元书入英生名，遂带下诏狱，酷掠，作赃3000。寻于润6月2日毙之，年甫34。崇祯初，赠太仆卿、陆义子。福王时，追谥忠义。万景，字暗夫，南昌人，兵部侍郎万公的孙子。年少好学，砥砺明节。 万历44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曾上书论刑狱干涸。天启初年，兵士棘手，工部虚财，调万景工部营缮主事，督治九门城墙，买铜江南，都勤于职守。千余横员外郎，主管古柱。这时庆陵大功未竣，费用不资。万景之内府废铜山积，可发以铸铸，移叠内官兼言之。魏忠贤怒，不发。万景遂拒书以请。忠贤亦怒，假中指节责。万景玄进屯田郎中，都灵物。这时魏忠贤更加放肆，廷臣杨连等交相攻击，大都得言止。万景愤怒，抗张极论，大致说人主有政权，有力权，不可委臣下，何况行于四人。魏忠贤性狡而贪，胆粗而大，口衔天线，手握王爵，所习者生羽毛，所恶者成疮痍。因子弟则一世在世，赏私养则千金万金，毒害士庶必百余人，威加近身空实数数，一切生杀与夺之权竟为魏忠贤所窃，陛下犹不觉悟乎？且魏忠贤故共事先帝者也，陛下之宠忠贤，亦以忠贤曾共事先帝也，乃于先帝临宫略不错念，臣常屡请同，令不肯与。偶过香山碧云寺，见魏忠贤自营坟墓，其归至红场，拟于陵寝。前列生祠，又前见佛宇，悬提耀日，蛛网悬星，费金钱几百万。魏己坟墓则如此，魏先帝陵寝则如彼，可胜诸哉？今忠贤已尽窃陛下权，至内廷外朝，只知有忠贤，不知有陛下，尚可一日留左右耶？输入，忠贤大怒，脚趾廷杖一百，斥魏明。执政言官论旧，皆不听。当世时，忠贤恶廷臣交张合己，无所发愤，私借万景立威，乃命群演之万景底，摔而殴之，比至阙下，气息才属。仗义绝而复苏。群演更似促踏，月四日即足，14年七月七日也。忠贤恨犹不至，罗织其罪，诬以赃贿三百。万景连立，破产乃郡。崇祯初，赠光禄卿，官其一子。福王时，是忠贞。万景仗死未己，巡城御史福清林汝柱常吃内侍曹敬。傅国兴、忠贤脚趾仗汝柱如万景。汝柱惧，逃之尊化，自归于巡抚邓美。美以闻，足仗之。汝柱起家乡举，支沛县，徐宏如公沛甚急，坚守不下，由此擢御史。崇祯时，仕至浙江副使。汝柱虽受杖，幸不死。而是时，丁乾学、夏之令、吴玉忠、刘铎、吴怀贤、苏继欧、张问诸人，皆武忠贤致死。乾学，浙江山阴人，济籍京师，官检讨。天启四年，携几世中豪土高典释江西，发册赐忠贤。忠贤怒，脚趾捐三志，复除其名。乙，使人诈为校尉王代，错辱之，竟愤郁而卒。崇祯初，赠仕读学士。知令，光山人。知忧，设二县，征授御史。常书论边事，力抵毛文龙不足事。忠贤避文龙，传旨削之令籍，革臣就免。即寻皇城，内史冯忠等犯法，何治之？亦为忠贤所贤，崔成秀亦已是贤之。遂属御史卓迈何之令党比熊廷弼，有诏削夺。请之，御史倪文焕复何之令蓟县文龙，积务将士，遂带下诏狱，作赃考死。狱中，江夏人，为顺德知县，征授御史。大学士丁少士县熊廷弼死，狱中有书抵少士。忠贤传旨，劫狱中为廷弼因妻，代之报仇，廷杖一百，疮重足。崇祯初，赐赠因，夺是庐陵人。他从刑部郎中的职位调任扬州知府。他痛恨魏忠贤扰乱朝政，便在一把僧扇上题诗，其中有阴霾国是非的句子被侦查的人获得，报告给了魏忠贤。倪文焕是扬州人，一向与夺有嫌隙，于是怂恿魏忠贤逮捕治罪于夺。夺与魏忠贤的儿子魏良清向来交好， 此事得以化解，获准恢复原职。魏良清从容地问夺，先前锦衣卫前去逮捕你，索要了多少银子？夺回答，只有3000两银子。魏良清便让锦衣卫把银子还给他。那锦衣卫大怒，日夜寻找夺的过错，声称夺在监狱期间与囚犯方振如共同谋划居中调解之事，于是夺再次被投入监狱。恰逢夺的家人夜里设坛祭祀，参将张体前诬告夺诅咒魏忠贤，刑部尚书薛真判处其死刑。魏忠贤被诛杀后，薛真、张体前都被抵罪处死，夺被追赠为太仆少卿。怀贤是休宁人，他从国子监生被授予内阁中书舍人一职。同僚傅英生是魏忠贤的外甥，怀贤对待他没有特别的礼遇，傅英生因此怀恨在心。杨莲弹劾魏忠贤的奏书公开后，怀贤在奏书上批注说，应当像韩琦处置人手中那样立即将他流放。他又给工部主事吴昌期写信，其中有事情发展到极点必定会反转，反转的日子不会远了，这样的话。魏忠贤侦查到这些情况，大怒道，什么东西，一个小吏也敢诽谤我。于是假传圣旨将怀贤关进诏狱，罪名是勾结汪文言充当左光斗，魏大中的鹰犬，最终在拷打中死去。崇祯初年追赠他为工部主事。季欧是许州人，历任元氏、真定、百乡知县后，入朝担任吏部稽勋主事，多次升迁至考功郎中。即将调任文选司时，圣旨认定他是杨莲的私党，削职除去官籍回乡。当时锦衣卫四处出动，同乡副使孙之锦一向依附魏忠贤，派人恐吓季欧说，逮捕你的人就要到了。季欧上吊自杀。崇祯初年追赠他为太常寺卿，问是邯郸人，尚书国彦的曾孙。他因祖荫被任命为后军都督府经吏，曾因醉酒诋毁魏忠贤被关进监狱拷打致死，后来他也获得了追赠和抚恤。赞语说，自古以来宦官中甘心残害善良之事的没有比汉唐末年的更厉害了，但那些都是仓促间出于一时自救的考虑，而魏忠贤杀害这些人却是肆意喷发毒焰以满足私心，毫无顾忌。这大概是由于君主昏聩，朝政败坏，公道沦丧，人心败坏，凶邪之气汇聚，群小合谋，因此士大夫的灾祸比古代更加惨烈。这些人所遭受的祸害真是酷烈至极啊。